见证，相信在人不能，但是在神能。我们献上感恩。感恩节原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移民到这个土地来，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沾了一个边，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感恩节。我相信在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聚会，我们每个人都诉说了他这一年的感恩，但是我们有更多更大的感恩，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感恩是每一天我们向神感恩的。今天早上想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一生的呼召。那么我的圣经呢，是取自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是保罗教训我们，给我们知道充满喜乐跟鼓励，激发读者将心思意念、我们的举止行为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常常会面对逆境、失意、焦虑，但是使我们失去了喜乐的时候，我劝各位可以回到腓立比书。我相信在腓立比书保罗的身上，我们会看见也带给我们一生的喜乐。我先稍微做一点，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段圣经的结构。这段圣经是保罗对人生价值观转变的一个见证。那么在这段圣经里边呢，我想我们可以很注意的去看到，它这里呢有三个，在这个文字的结构上面呢有三个对比。那么第一个对比呢，是它是先前，我先前；第二个呢是我现在，它是在时间上的对比。那么在原文里边呢，这句话里边它的动词呢是现在完成式，所以意思说在过去的事情过了以后，我今天所得到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保罗已经得到了，已经得到了那个完全的。那么这个在时间上的对比。另外呢，在这段圣经里边还有一个对比呢，是价值的对比。他这里说呢，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一个是有益的，另外一个是有损的，这个对比。我请问各位在座有没有人是学这个会计的？有没有人学会计？难道没有吗？哦，真是可惜哦。我们大家大概都是学 IT 的哈。哎，我们这个高科技的，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在过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生活。那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机构，在会计上面有两个报表呢，是最重要的报表。一个呢叫做资产负债表，另外一个呢叫做盈余亏损表，就是 profit and loss， 对不对？如果说你是在公司里边担任一个经理的位置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每个月都是要看这两个报表，你看了以后你都很紧张。其中有一个报表是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盈余跟亏损，对吗？很有趣的，保罗呢，他就用了这个会计上的这个报表来形容他在以前以为说有益的，可是今天呢，他怎么样？当然都是有损的。你知道什么是有损的呢？保罗列出了一些 以为他以为在过去，就是说在以前先前，他以为是有益的，是有利润的事情。等于讲说他是出生在一个犹太教的名门，他博学多才，血统纯正的犹太人，他敬虔热忱，并且呢严守律法等等的，这个是在他的思想规则表他的审议条里边呢，过去是当作有益的，有益的表示说是有利润的。那么今天呢，他觉得他最有利润的、有盈余的是什么呢？另外一边呢，他就是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基督耶稣。这个就是保罗的盈余负债表，他用这样子精打细算的，把他的一生的盈余跟负盈余跟亏损跟这个资产负债表呢，做了一个比较。各位，你们就是个人，你们有没有做过你们的资产负债表跟这个利润跟亏损呢？有没有？我跟你讲，你们也要做，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个资产负债表。不但是你的财务要有资产负债表，你的生命、你的生涯规划也需要有一个资产负债表。今天没有时间介绍你们怎么样做生涯规划，但是呢，你在做生涯规划以前，你就要先做你个人、你的生命的资产负债表跟盈余跟亏损。那么保罗刚做了这个亏损、盈余、亏损表，就是 profit and loss 这个表了以后呢，他就精打细算，他就觉得他过去的一切呢，都是血本无归，他一点也不得到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这些过去他的认为是有益的、认为是盈余的，他在今天因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尝到耶稣的好处。那么这个就是他一生里边在这个盈余跟亏损当中，他就觉得说他以前以为有益的，今天因着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把他的一切过去呢当作有损的。保罗的价值观改变了非常彻底，他以前因为骄傲的有益的事情，现在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都把它当作是有损的，就是一点利益也没有。我们常常会讲说唯独基督，那么这个就是保罗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什么叫做认识唯独基督呢？那就是跟耶稣基督有紧密的交往的结合，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这里保罗呢有讲到，在这段圣经里边呢，保罗里边呢有两个地方呢是结构呢是一个平行结构的。一个呢是讲到说在这里使我认识基督，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认识基督然后呢他又在第十节 OK 第八节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然后呢在第十节里边，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平行结构。那么平行结构的圣经里边呢，表示说作者呢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是个重要的。我们刚才看那个对比，那个对比呢是一个他生命的过程，一个过程。他从前到了现在，他从有益的到了这个有损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段圣经里边，保罗呢他对价值观的改变，他价值观的改变呢，也是因为他认识 基督，认识了基督。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他认为是有益的呢？那就是把基督都取代了律法的地位，律法的地位，把耶稣基督成为最好的财宝，是他一生的中心，生活的一切。这个价值观的核心跟侍奉的焦点，成为他认识基督以后他的生命的一个重心。这不但是理念上的问题，并且呢也是生活上的实现。可见基督跟利益是不能不分割的，因为他认识了基督，所以呢他就得到了这个一生的这个益处。那么我顺便就在这里提一下，在这里呢另外一个对比呢，是在第九节里边说，不是我自己已经得了律法而得的义，而是什么呢？是从神来的义。那么神来的义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因信称义。那么律法所行的义呢，就是行律法而得的义。在今天的宗教里边，只有基督教是讲到因信称义，所有的宗教，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或者说犹太教，他们都是一生要求功德，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意义是因为他的努力要累积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比。那么耶稣基督保罗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尝到了那因信称义的益处。那么保罗一生的呼召，他告诉我们都在12节到14节。我们看到12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承认他还没有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那么你再看13节的第一句话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12节跟13节跟14节呢，它是一个两个平行的一个结构。这个平行的结构表示说，对作者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保罗的一生呢，他是怎样的一个呼召的一生呢？他第一个就讲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那么第二句话呢，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尽一切的力量，再活出称义的生命。那你再看看第13节的第二段，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现在他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努力追求，努力竭力的追求。那么在第12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这个就是保罗对回应神呼召他一生的呼召。那么你看在第14节里边，这里就讲到说，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头来，上头招我来而得的奖赏。你看看在第12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是耶稣基督要我得的。然后呢在第14节的最后一句话，保罗说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头来招我来得的奖赏，招我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呼召。保罗的一生的呼召，就是在12节到第14节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子，他把一生的呼召作为他生命的目标，作为他生命的目标。我们在第15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对上帝向他呼召的回应是多么的热忱，他是怎样的带着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热忱来接纳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在15节他里面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讲上下文，对吗？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从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可以做一个中心。那么保罗呢，他的前文在哪里呢？他的前文里边的重点是讲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然后在一章二十七节里边，他说行事为人基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呢，在二章第五节里边就讲说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就看见在保罗一生的复杂里边，他的价值观就是定在这个方面上。保罗在这段的圣经里边，他向跟随他的人表示了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展望。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什么呢？使我们热忱的服侍教会事工吗？或是在你的职业上，或是在你的工作上，或在你的家庭里边呢？我们看看保罗的生平，他在二十多年传道的生涯的当中呢，他完成了很多的工作，实在是很惊人。我们的新约呢，一共有27卷，保罗四新约就占了11卷，这几乎已经到了一半的新约圣经呢，都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怎么会有这样的成就、伟大的事工呢？乃是因为呢，他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生命、人生的目标，以致使他很热心的在各地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宣教跟各样的事工。这个是神对对保罗的呼召。当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一生的改变。基督徒蒙召，无论是在教会服事，或者在办公室，或在家庭，他背后都是有神热情在呼召我们。热情是一个最重要我们侍奉的动力。当你没有那个热忱的时候，无论是你在教会也好，在工作也好，你在家庭也好，你就做不成事来。这个呼召不是叫人只做一项工作而已，而是叫我们人满足神对他一生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一生就是满怀着神给我们的那个热忱，来追求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不但是在知识上认识他，并且呢，我们在心灵里边认识他。那么认识耶稣，就是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你的人生目标愿望是什么呢？你今天有没有对你的生命的目标，你有没有个生命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在这几天我们都有很多的感恩，非常的好。但是我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对生命的一个目标跟盼望呢？我们很少人能够很清楚明确的来说出他的生命的目标，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去筹划一个两个星期的假期。这个礼拜呢是一个 long weekend，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人，你们为了让这个 long weekend 呢，有策划了很多很仔细的这个假期要做什么， 要去哪里旅行，但是我们却很少思想到我们事实上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要走向哪里。身为现代的人，我们太多的选择了，你看看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选择，无论是吃的，无论是住的，无论是做工作也好，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时间，但是呢财富不够，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有钱，但是呢他又没有闲工夫。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我们尽管有丰富的物质的生活，但是我们灵性，我们灵命生命的缺乏，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晰对自己生命的目标，你就是一个贫乏人，你就是一个缺乏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告诉我们他的心智，他说我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却自战自轻的苦楚，唯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这是保罗他的心声，他的心声。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身为神的儿女，神就希望我们在基督里成长，跟随他儿子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对众人这旨意是要去接受，我们怜悯的成长，可以传扬福音。神对我们每个人有独特的旨意，我们有独特的旨意，有独特的呼召。这个旨意呢，是关乎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性情、才能、经历、恩赐、教育。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灵里边深处的热忱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投入那生命的目标。基督徒，我们要不仅仅是生命的目标，有生命的目标跟愿望，并且也需要在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侍奉上有带有神的呼召。你知道吗？我们的职业，我们现在呢，我们在中文里边呢，我们都是在讲职业，英文里边是讲 profession。可是呢 ，profession 这个字呢，我们原先都是在讲 vocation。我们现在比较很少人用这个 vocation。vocation 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呼召，就是神的呼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在教会里边的服事才算是神的呼召。就是你今天在公司里边做事，你在家庭里边来这个管理你的家里，这都是神带着神的呼召，这个是带着神的呼召。最近我看了一本书，英文叫做 The Call， 中文简体字版呢，在中国翻译呢，它叫做一生的呼召，在台湾繁体字的翻这翻译呢，把它叫做是一生的圣召，圣灵的圣呼召的召。这本书里边他讲到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都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我们，并且呢，呼召我们进入他生命的关系里边。神造了我们，他的心意也要我们能够进入跟神的关系。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有两个来源，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呢，是我们受造成为的，英文叫做 created to be， created to be， 那就是我们是一个蒙救恩跟随主的人，这个是 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呼召。当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了那乐园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现在神创造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跟他有关系。当这个罪使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以后，神就一直在呼召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再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生命的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受造成为的，神造我们要成为，就是 created to be。 我们第二个神我们是生命的目标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要被呼召成为的，被呼召成为的英文说是 called to be， 是 called to be。 一个呢是 created to be， 另外一个呢是 called to be。 called to be 呢，我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讲的是我们生活的总结，是生活的总结。保罗他一生的呼召呢，他把他的一生所做的，他的生活都是要为荣耀神。所以保罗的终极价值观呢，就是要为荣耀神。因为神呼召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子民为的是要荣耀神。那么这个是两个呼召。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在呼召的观念上呢，就给我们一个比较更宽广的一个追求。我们平常讲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在狭义的里边，好像我们今天被呼召成为来教会的服事，或者说我们被呼召做传道人，那么这是一个呼召。但是呢，神有更大的期待，他要我们不但是造成为他所造的，并且呢，他要我们要被呼召成为他所希望我们成为的。所以呢，呼召从呼召的意义来讲，生命的目标不仅只是受造成为所你所赐的所赐的，而且是第一被呼召成为上帝要你成为所赐的。这个呼召的观念是指向我们人存在终极的意义。这种观点认为说，终极的成就不单是为个人，并且也是要跟教会的生命共同体有关的一个实质的存在。因为神在地上建造教会，如果没有他的子民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是跟这个教会的生命共同体为一体。你不能够离开教会，教会也不能够没有你。这也是神为我们一生的呼召。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并且是一个实质的存在。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到教会，你不是做客人，教会的兴衰跟你的旁边的人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整个的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就投资一个特殊热忱的活力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呼召来侍奉他。包括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服事，也是一种神的呼召。人生的幸福跟成功关键不在于无定向的奔跑，而是要必须要先弄清楚你自身生命的目标在哪里。 你的生命，生命目标必须自己设定，没有人可以替你设定你的生命的目标。但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被世界的风气，我们国内大概讲氛围的影响，追求各种世界上认为好的。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在追求在世界上人定为认为是好的，我们也渴望我们追求世上的人认为成功的标准，比如讲说健康、权力、地位、知识、友谊、爱情，这都是今天社会的人认为好的、认为成功的标准。最终你一定要发现这一切都还不够，而你所渴望的至高的幸福乃在我们世人认为幸福的。无论如何你不要追求，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没有达到。许多人认为说人生不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财富，但是当你获得了财富呢，你将发现你真正的幸福还是离得很远。奥古斯丁在千回路的书里边他说，人在追随呼召中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成功与价值，而所有不在呼召中的成功都不是完全的成功。我再念一次，这是奥古斯丁所写的，他说人在追随呼召中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成功跟价值，而所有不在呼召中的成功都不完全的成功。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一种是你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另外一种呢是说你想做的事你既然做了，但是却不是上帝所要你做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呢？我再说一次，他说有一种呢是你想做的事你居然做成了，却不是上帝所要的。另外一种呢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却没有做成。人的成功也有两种，一种是世人眼里的成功，我们追求世俗的金钱、权力、荣耀、爱情，然而这样的成功呢会得到世人的羡慕，让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很有意义。我们今天是不是每天都在寻求这个呢？其实自己知道我们内心心灵仍然是空虚的，正如所罗门说过的，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另外一种上帝眼里的成功乃是永恒不朽坏的，是以圣洁结合了。因此我们寻求神的呼召应该先于我们的生命生涯规划，神给人的使命也是永不止息，就是你停止工作后我们可以从工作上退休，但是呢不能在呼召上退休。有时候我们会失业，但我们不会有人没有呼召。我再讲一次，我们可以从工作上退休，但是我们不能在呼召上退休。我们有时候会失业，但我们不会有人没有呼召。当一个月快一个月了，当我回到教会来，我就听了很多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他失去了工作。你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跟你们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是你们在高科技的行业里边，你能够把握你明天还有工作吗？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起起落落吗？但我在这里要奉献各位，向会为你们祷告，我也希望你们也不要因为你 在寻找工作和上帝对神的呼召，还是要看见，可能你在这个时候，神让你说 take a break， take a break，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忙碌了。所以各位，你们今天在找工作的人， take a break， 重新来寻求神的呼召。我们重新在这里看看我们的生涯规划。在做生涯规划的里边，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当初你做生涯规划的时候，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明白知道神给你的恩赐在哪里。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个性在哪里。你个性呢，有一种个性测验，我比较喜欢用的呢，是人有16个个性。这个个性会带领我们在职业上也好，我们的待人处事也好的不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验，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用点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你为什么会在这个职业上没有把它当作是神的呼召呢？可能我们是追求是在那个薪水，可能在追求那个可以升级到有一天可以做这个 general manager。但是我跟你讲，任何每一个公司只有一个 general manager， 那个不是我们的目标，那太难了。我们看重神对我们一生的呼召。我相信这个时候，当你失去工作，并不是因为你不能，乃是神让你们 take a break， 重新看见你的生涯规划。我是这样子来鼓励各位，来鼓励各位。我在这里也跟人分享我一生的呼召。我的本科，我们在台湾不叫本科齁，我们叫做我们的专业齁，我们的这个主修齁。那大陆我们都讲本科齁，因为我进出大陆现在很多次了，我就在学国内讲的这个词汇齁。我的本科呢是化学工程。因着工作上的需要，我在职场上就开始自己学习企业管理、企业经营跟领袖塑造的工作。神给我治理师的恩赐，神给我治理师的恩赐，成为我一生服侍的工具。不但是服侍公司也好，我服侍教会也好，神给我的恩赐就是在治理师的恩赐。当神呼召我到放弃的工作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说，我这个做生意的人，我跟神学教义怎么会有搭钩呢？但是神给我很清楚，因为神装备了我，给我治理师恩赐。现在我在神学院里边，我很清楚，我就是管理范式，好让学校的老师同学可以安心来学习做装备。我就是用治理师恩赐来服侍神，在这一代里边按神的旨意服侍我周围的人。我不敢跟大卫相比齁，各位请了解，我没有那么大齁，但是至少这个是我的价值观。神给我治理师恩赐，我愿意按神的旨意来服侍我周围的人。这也成为我今天成为做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工具。神就是用我治理师恩赐来做宣教的工作。 从五年前，神让我有机会参加了密集会的宣教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大陆的宣教工作就有负担。那每一年在圣德我培训的空档里边，我就设法去探访过去我的团队、我的同工、我的宣教士，也借助实际的体验来探访跟宣教士的同工，来印证神对我的呼召。我们期望，我的太太跟我都是期望，我们在成为宣教士生活的伙伴和工作的搭档，也是团队，这样的一个团队也让我们有机会在穆斯林的学生做朋友。今年我们夫妇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中国的西北跟那边的宣教士一起同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礼拜的宣所短宣跟一个月的短宣有天大的不同，有天大的不同。今年我刻意的在我在大陆的培训的工作当中，我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到西北跟我的同工一起配搭。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每天一早，我们同工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一起菜场买菜，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切切洗洗的，就准备饭，这个做饭菜来跟学生来共同来分享。因为我在大陆有一个月的时间，以至于呢我住在宣教士的家里。你知道大陆特别是在西北的地方，他们的房子，你们住房子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空的房子，里面的装潢设备都需要你自己负责的。你在西北的地方看起来房子里边卫浴设备，这个厨房的设备好像每样都有，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东西你买回来以后一个月以后就坏掉了。我就在每一次到了西北跟他们生活的时候，我就帮他们修理一些水管漏水啦，热水又不来啦。你知道在西北这个现在的是零下齁，那热水又不来啦。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吗？我住的那个家就产生了两天没有水。那么我们就在那个小区里边呢，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淋水。我们一天去取水来来去去七趟，我们把所有可以装水的东西都带了。可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哎呀，我已经不行了。然后在同一个时间里边，我们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家，因为正好是冬天到了，所以他们的暖气就开始开了。开了以后呢，你知道吗？那个热水管呢就爆掉了，结果这整个房子就进水，不是说只有一寸哦，是两寸、三寸，都是用这个水桶要去把它那个拿掉的。不但是这样子，他的水呢就漏到楼下的人，那楼下的人就上来就非常不高兴。我们就是在这样子，在那一个月当中，我们为宣教士做了这么一种小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方便，你知道吗？在宣教工厂里面， 女生占超过80%，而女生当中呢，大概95%呢都是单身女生。我们男人到哪里去了，弟兄们？你在哪里？你知道当我们夫妇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接待男生，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呢是大学生的大学生的这个学生工作。我们在现在工厂里边最缺乏就是男生，可以让男同学可以自由的过来走访。有一天有一位大三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小严，他是在神城里边的民族大学。在这个民族大学里边呢，他有穆斯林学会的核心干部，这核心干部，他发了一封简讯，希望可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是夫妇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看见不一样的特质，他很想多了解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回民耶稣呢叫做尔萨，他就想知道说我们信耶稣的信仰，他也想研究我们的信仰跟他的信仰之间的差别。所以隔一天一早我们就邀请他来，我就分享了我在大学信主的经过跟见证，我们也送了他牧民版的圣经，叫做天经。这个牧民版的圣经呢，就是它的里边的词汇呢都是用牧民，就是这个穆斯林用的地方的这个语言。我们也送给他尔萨传，就是耶稣传，我们也给他一个伟大的古尔邦。在穆斯林里边呢，他一年里边有两个很大的这个的节日，一个呢就是斋戒月，斋戒月过后呢就是有个古尔邦节，古尔邦节就是等于是像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过年。我们就送了这些像这些东西就是给他们。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对话跟分享。因为我每次进入西北的时候我们都是夫妇在一起，所以呢就弥补了我们在团队里边单身女宣教士的不足。那牧民的学生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盼望跟出路。有许多的学生很感叹的说，他很羡慕有这样的婚姻，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40多年，还可以如此的相爱扶持彼此尊重，希望他们在将来的婚姻也是一样如此的美好。你知道吗？ 99% 的穆斯林的女学生，他们很怕就是进入那个婚姻，因为他所看到的周遭所见的很少有圆满的这个婚姻。在穆斯林当中，离婚2-3次，家暴、外遇、遗弃的悲剧是像你吃饭一样的，随时都可以听到的。在那个当中，另外呢有一位餐馆的老板，他在短短的5年里边，他就接连的失去了他的父母亲，又加上他的唯一的儿子跟唯一的女儿，在短短的五年的里边，他最亲近的亲人 不能过时。他在今年的春天，经历了多年重度的忧郁症之后，终于神给他一个男孩，因此他非常看重怎么样来教导这个男孩，他唯一的儿子。那天正好我们进他的餐馆外卖，他是餐馆的老板，因为我们过去要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到他的店里面是外卖回来，所以呢，他在等我们等着那个买的菜的过后呢，就跟他聊天，他就很新奇，他就很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教导小孩子。我们就这样子的，我们就鼓励他，然后我们也送给他一本牧民版的箴言的箴言。我们做这些，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夫妇的生活是如何。那我在那一个月的当中呢，正好是我们的国一啊，十一的国庆的长假，以至于呢，我们有机会，我们的团队有机会呢，我们就去乡村，在农村里边去跟学生的家庭一起，那我们就知道他的家里，我们都知道他的父母亲、他的爷爷奶奶。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下乡，所以呢，我们这两个月里边，这一个月里边，我们做了很多的第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说，我说第一次，我们去看到在牧民那个礼拜六的这个买卖哈，就是卖牛羊的市集，我们也第一次上那个炕，我们也睡在那个炕上面，我们也第一次经过了3天没有洗澡。那么我们的牧民的学生的生平呢，他们也第一次看见，第一次有他的朋友是从台湾美国来的，他们也第一次来接待国外来的朋友，住在他家，住在他的炕，他把主人的炕给我们睡。然后呢，他们也第一次看到我们一天刷牙3次或4次。你知道，在西北他们是没有卫浴的，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洗澡，可是他们就是有水，是井里边挑出来水。他也第一次看到我这样一个男士为我的姊妹倒水洗脸，在穆斯林里边，那是天大天大的印象啊。在穆斯林呢，很尊敬那个老人，特别是男人的这个老人哈，所以呢，我在那个地方呢，我是被尊敬的。在吃饭以前，你知道我们吃饭的都是在炕上面的一个小桌子，男客人没有上炕的时候呢，没有人敢上去，所以我就是要一个人要上去，要不然的话大家就没饭吃了。那他们杀鸡的时候呢，谁可以吃那个鸡头呢？就是只有我可以吃鸡头。他们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已经过了70岁的这个老头子还这样对生命的热忱。但是我们在那个当中，在那个一个月当中，我们真的是体会到在一个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宗教信仰里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我给你们看，你看看这里哈，这个是我，其他的都是姊妹。弟兄你在哪里？这个是什么？这是民主学校里边的学生，你知道吗？他们很多，他们的大学里边所学的都很多， 这个呢，就是这两个呢，这两个呢，就是在民主大学里边，穆斯林在学校里边的这个穆斯林社团里边哈的这个主要人物，那么就是这位弟兄，他就是很好奇，他要知道我们的信仰跟他信仰的差别。他看到我们是这样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喜乐，这个就是他单独来找我们。我们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个是婚礼上面这个宴会哈，宴会。我们有机会有丧，就是说家里有人过世的哈。那么这一家呢，是我们住的地方。这一家人呢，这个是父亲，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穆斯林的信徒，他没有很多的学问，我想这个小学也没有毕业。他曾经就在做给人家修补这个车子的轮胎，那么他非常的虔诚，所以呢，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清真寺里边，就是学了这个《可兰经》。他对他们的小孩，这两个小孩呢，都是在这个大学里边念书。这个男孩子呢，就是来照顾我们的。那么这个是父亲，这个是母亲。那么我们就在一起啊，一起，我们跟他有2天的时间。那么有一次，我们有机会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对你的小孩子有那么，就是愿意给他们去上大学？”他就说：“因为他希望他的小孩将来也是要做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在穆斯林的家庭里边，像这样的情形很少。那么我们有一个机会去问他说：“你的信仰给你了什么样的的心得？”他跟我们讲说，他作为一个穆斯林是很苦的，是很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戒律，太多的规条要守。穆斯林的信徒，他们没有恩典，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他们也不确定有一天他会归到天主的怀抱。你知道，无论是你是婚礼也好，或是丧礼也好，穆斯林另外一个功德是什么呢？要撒钱，就是把钱送给人家。你知道吗？一个商家一次的商家，他要花了差不多10万人民币。几乎全村的人都会来慰问他，那个时候你就要给他钱，有钱的人就给他100块，没有钱的人就给他10块，累计下来要给他10万块。这个是穆斯林的信仰，他们的一生一世就是要累积功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乃是要为那个死的人积功德，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现在有2个孙女，一个3岁半，一个才5个月，5、6个月。那你知道，小 baby 在这样的时间里边呢，是最可爱的嘛，是吧？那我们就带着她的照片，你知道吗？我们带着这个，就变成我们跟穆斯林家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大家都在看我们的那个孙女的这个照片，那我们就有很多话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再讲太多了哈。我看看还有没有。哦，这个是我吃那个鸡头哈。其实我是没有吃了，我只是把它拿下来，要不然到大家就不就是没有得吃了哈。OK， 那么这个家庭呢，也是我们参访了几个家庭。OK， 长话短说，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很多了。从这一个月我在新北的宣教的得到了一个心得，就是耶稣传福音的策略。在约翰一章35节，司提约翰他向两个门徒介绍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耶稣。他就问耶稣说：“父子，你到哪里去？你父在哪里？拉比，你在哪里？”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来看，是不是吗？”耶稣说：“你们来看。”这是我在这边有人所得到的心得。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穆斯林的宣教工作，你不能够打火敲锣说耶稣救你，这是不得的，马上公安就把你抓去了。所以呢，在那样的环境下的宣教的策略是什么？让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来我的家来看。另外呢，我们到他们的家让他们看我们。这是我在这次里边所得的心得，就是你们来看。各位，你有什么可以让人家来看吗？你有什么可以让人家看吗？你知道，这个就是耶稣的宣教策略。我们怎么说一个一生有神呼召跟随基督的人呢？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你的心灵深处的热忱就没有。我们能够做，我们愿意做，是因为我们心灵深处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有那个热忱，我们来服侍人，我们来传扬福音。各位在座的，我们大概都是同样的背景。我是学化工的，你们是做高科技的。无论神给我们什么的恩赐，他就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他，使他的福音可以传遍。各位，你今天就可以做。你知道我刚才所讲，我在西北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可以做。在我们的工厂团队里边，因着签证的问题，我们有两个同工，他就设立了一个电脑公司，就是替人家做软体设计。各位，你们今天在波士顿，你就可以参与与他们一起，是吧？因为你们做 IT 都知道，今天你在哪里，你的办公室就在哪里，这是你们可以服侍的。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家里呢，你们的这个手工都很好，你看我们的那个外面那个木板多漂亮。我也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呢，你们家里的那个地板呢都是自己铺的。我相信你们很会来修理这个水管齁。这也是一个我们不做宣教士，没有机会到前面去，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宣教士的朋友。神用你有的，他不会用你没有的。你们在座的，你们都有，每一个人有的不同，神就要用你所有的。让我们祈祷祷告。 天父，谢谢你，我们在这样感恩的日期，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跟随你，因为你给我们生命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上感恩，其实你借着今天你向我们说的话，能够使我们一个人有热忱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家庭里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是你给我们终极的价值观。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